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点，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于圣殿去，有一位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拐子骨立刻见状就跳起来，站着又行着，从他们进的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这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既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谁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的，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的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又往前推了一步，因为你只要注意。这个路加他记载的时候，你看他到一个地方，比方说吧，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这就是圣灵述说了一段故事以后，然后打一个结，所以每一次打结的地方呢，应该都是告一段落的事，你如果再读下去。也很明，比方说，第5章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看，这又是一段。所以，然后第6章开始，又是另外一节。那么第6章呢，从第1节。到第6节已经到一段落，然后下面有一个总结：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的走道。所以每讲完一段事情以后，那么有一个小注，或者等于好像也是一个结，好像是一个总评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这些在路加福音这样的句子，很自然他就把它分段。那么你就知道说，在一段里面，圣灵他做了一个特定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从那里找到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那么第3章跟第4章很明显的是，不光是，我们知道这个第1章、第2章是12个使徒没有问题的。那么第3章跟第4章呢是彼得跟约翰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不知道为什么把彼得跟约翰呢就放在一起。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他们一直很难解决的问题是到底谁是伟大的。但是很明显，到了这个到了主复活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还是因为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当然就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既然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你看见现在彼得跟约翰就配搭的格外的亲密。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你如果注意，如果你看彼得的话，这个人很像是 B 型的人，非常热情，非常外向，话非常的多，所以他自己自命是所有人的发言人，所以每次都是他抢着说话，这是彼得，所以你最容易认识彼得。一个多话的人呢，你很容易看见他的。但是约翰就不是，约翰你看话就少得很多，不过约翰的脾气也很暴烈，就是所以叫雷子，雷子。但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就是他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不是一百度就是零度，不是零度就是一百度。所以他最不能容忍就是温水，所以把我们过了过了。所以主借着约翰写启示录有他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的个性不同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你就发现神一开始就把彼得跟约翰放在一起。那么放在一起当然是从那个美门的故事开始。美门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瘸腿的，那么结果呢他就得了医治。那么我觉得这个医治过程里面我们要注意啊，就是特别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段好像是讲了神医的。我们普通都知道这个我们要有的到神医大会去，我们的确看见有些事情发生，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解释。如果你会照着圣经的话来解释，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到底圣灵要教导我们些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些通通推翻掉。比方说这里不可能一个瘸子行走就是行走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它。那么圣经有它的解释，所以我们要看，因为这个什么呢？这和五旬节是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就叫我们对五旬节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虽然表面上是医治了一个瘸腿的，那么好像是神医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眼睛容易注意在这方面，但是背后呢，我们知道带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个和五旬节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彼得到那个时候呢，和约翰就定睛看着那个瘸子，他彼得说：“你看我们。”然后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的是什么？然后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彼得是什么也没有，除了圣灵的能力，除了圣灵的同在，除了那个除了一个宝贝的名之外，他再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对彼得来讲，他唯一的宝藏，他身上唯一的丰富，乃是拿撒勒耶稣的名。所以他只要奉拿撒勒耶稣的名，你看你下面就有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最后他果然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神迹果然就发生了。那么那个时候是申初，是下午三点钟，那么都是那个可以叫晚祷，他们普通到那个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是定时的，所以到了申初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跟约翰就到圣殿去。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彼得约翰去祷告，好像犹太人一样，也许他这样，也许不是。但重点说在哪里？就在圣殿祷告的时候，那彼得约翰呢就上圣殿。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最多。所以你要知道，既然他们是使徒，既然是神的见证，既然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他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们一定去。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基督徒常常在的地方什么是圣殿。不过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我们普通想到圣殿，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圣殿的印象并不深刻。那么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也知道一点圣殿的有外院，因为最清楚的一个模型就是 旧约的会幕，会幕嘛有外院，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就是很简单。然后圣所里面呢，然后这个进到圣所以前有祭坛，祭坛然后再过去有桌席桌盘，然后到圣所里面，那么有几样东西，然后到至圣所就是约柜，然后约柜上面有基路伯，然后有施恩座。那么一年呢，大祭司呢带着血就进到至圣所。那么回头我们对圣殿的概念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觉得在旧约的圣殿，在所罗门的圣殿不会是这么扩大的，就是。那么其实呢，如果大家就到过圣殿，你就到过圣殿山，你就知道圣摩利亚山呢是高起来一块一座山，就像我这个圣经一样是高起来一块。它事实上是个圣殿广场。那么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因为希律王呢，他把整个原来的摩利亚山的土把它填平了，所以现在在上面呢好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么这个广场有多大呢？这个从南到北是长一点，有6个足球场那么长，然后从西到东有5个足球场，所以是很大很大。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可以说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那么那个时候不同了，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要真的到圣殿去，普通都是从南边上去的，有很多的阶梯，那个阶梯就称作拉比的阶梯。那么主耶稣就常常在那里教训人，所以在圣殿里教训人不一定进到圣殿里面去，你只要进到的圣殿范围都叫在圣殿。所以在希腊文是两个字嘛，一个字是指的整个圣殿的广场说，一个呢是指的圣殿本身来说，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印象才行。所以当你从南边慢慢爬上去，然后一定楼梯上去的时候，那么很多的阶梯，那么很多拉比呢就在那里教训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那时候也在那里教训人，然后你就上到广场，上到高的地方，那么你就发现整个这一片呢叫做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可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所以所有的外邦人也可以到那去祷告去默想，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从这边上去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有一排房子，这边房子是非常好像大教堂一样，很多柱子，这一排过去40根柱子，是希腊式的建筑，所以他们叫 Royal Stoa， 就是皇家柱廊。那么为什么是皇家柱廊？因为那个时候啊，跟这个希律王好朋友的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那时候的祭司，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你这使徒行传呢，逼迫教会的主要的是撒都该人，还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份不错，但最主要不是他们。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要的是法利赛人，不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根本不相信，撒都该人完全是理智的，他不相信有天使，他不相信理智通不过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看有了很大的冲突，因为你看见天国是属灵的，所以你看现在属灵和是物质的自然就产生冲突。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但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希律王的好朋友，所以呢他们就给这个祭司们就弄个皇家柱廊，那么这个就是祭司们所在的地方。那么最头这个地方就是71位开会的地方。那么这个柱廊中间是大厅，旁边是走廊，两边的走廊呢就是卖牛羊鸽子的。所以你能想象的圣经所说的卖牛羊鸽子是在整个广场最南边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我们要印象。然后你进去以后呢，这就是圣殿广场。但你走没有多远，你看有个矮墙，那个矮墙呢立刻你就知道外邦人到此为止。所以外邦的院就表示你只要不是以色列人，你根本就进不去，根本跨不过去，过去就要致死的。那么然后呢，只要是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那么进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圣殿的本身呢是朝东的，这边是这个这边是这个叫橄榄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向东边，所以是朝这边的啊。这个是圣殿广场的大门是从南边上去，但是真正大门呢是在哪里？大门就是面对着橄榄山的那个大门。那么要记得这一边这道墙，一面是城墙，另一面是圣殿的墙， 是重叠的，然后这边就是圣谷，这边就是橄榄山。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呢，这个约翰跟这个他们在内门，他们在那多半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多半从这个东门进去，多半从东门进去。那么然后呢，到了圣殿本身的时候，从这个外院外方人的院，如果要进到这个圣殿，那个门叫做内门，那个门叫门。那么很，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就在那里，就是这个啊瘸子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结果病医治好就在那里医治好，所以这是内门的故事。那么然后就在内门过来，你知道这里这个是皇家柱廊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柱廊呢，还有一个柱廊叫做所罗门廊下，是和这个垂直的，是和这个东墙是平行的。那么所罗门柱廊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十月份的时候，那很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修殿节是谁什么故事呢？修殿节就是大概在主前16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那个王在叙利亚的手里，那么叙利亚王有一个叫安提阿克四世，他是希望把整个犹太人都希腊化，所以后来他们就进到圣殿，就玷污了圣殿，然后用猪血献祭等等，把偶像放在里面，所以后来我们这就引起了所谓马克比一族的人，唐一家族的人就起来抵抗这个叙利亚，所以后来呢，他们有了所谓独立的战争，后来果然打了胜仗，那最后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把圣殿拿下来，就完全把它接近，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修殿节。那么主耶稣呢，刚好就是在修殿节的时候，就在所罗门廊下，那所罗门廊下是当初主耶稣走的地方，然后就在所罗门廊下，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父与万有都当。”那一段话就是在所罗门廊下。那么彼得、约翰的故事呢，就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所以所罗门廊下的故事从第三章一直要到第五章来，应该通通是所罗门廊下，因为凡是讲的在殿里、在家中、在家中上、在个人的家中呢，殿里什么地方？殿里就是这个圣殿。那不要忘记，圣殿不是指着他们去进到圣殿里面，不是，他们不是。也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所罗门廊下是外邦人院的一部分，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去，什么人都可以去。那个并不是指着圣殿的本身，并不是圣殿的本身。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当初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很大的，大家不要看，你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的话，虽然现在是两个回教寺在上面，但是你那个所罗门廊下的位置大，你看已经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你才知道那次彼得会站起来，结果多少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你就可见这个那个时候不只是5000人，你可以想象的，那的确是可以很多很多人。所以一次是3000人得救，一次是5000人。那5000人得救的故事就是从内门故事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当然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瘸子呢，他们所以第三章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的很觉得稀奇，因为他已经40多岁，大家都知道多少年了，都是在那做乞丐的。现在忽然间能够跳着走着赞美神，这个百姓实在觉得非常非常满心稀奇惊讶，所以他们就都来了。那等到他们都来的时候，那么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那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对他们做见证，对他们做复活的见证。所以呢，这个时候彼得就说，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那我们要记得，在第二章，当彼得讲到的时候，有一些是近前的外邦人。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里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什么？是犹太人或者近犹太教的人。所谓近犹太教的人，就是那些归化犹太教的人，所以他们是个外邦人。圣灵常常称他们做近前人。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就不像在现代，现代已经很明显的这一帮人乃是几乎等于是十足的犹太人，所以他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主，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你看这句话是铿锵有力，的确，你看这个一针见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你彼得很明显，你看见吗？在那个期，他为了做见证，他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分量的。然后下面就讲很清楚，一面把福音讲出去，另一方面呢，现在他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那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前完全好。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瘸子所以能够起来行走，是因着他的名。彼得什么也没有，他只有那个名字。现在主耶稣的名变成他最宝贵的，变成他的财产，变成他整个的所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彼得在那里，所以很清楚，就把这事讲清楚。然后下面第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些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如此。所以你看彼得一面是很刚强，另一面是很温柔的。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多受害，就这样应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抬头的日子，以色列人翻身的日子。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是根据他们的背景很清楚的。对于这些人，他们所等候的是弥赛亚国。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这个彼得很，你看见吗？他对神的话很，所以现在对神的话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刚刚好能够这个打中他们的要害。所以下面说，主也比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讲，没有错，你们不是等候弥赛亚来吗？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所以在这里彼得没有否认我们的主还要回来。不过呢，现在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应当悔改归正，那么那天会来到，安舒日子就会来到。然后下面你看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啊，什么时候以色列国才复兴呢？那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在第一章你记不记得门徒还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你要我们聚集在耶路撒冷，难道现在你就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了吗？现在彼得很清楚，你看见吗？现在彼得能够告诉他们说，那能告诉他们天必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被一朵云彩解决了。所以天到底留他有多久呢？那天必留他，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前面讲以色列复兴，后面讲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就是先知们所讲到了那一天的时候。那么绵羊，你看见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等等等等，那种的光景。到那个时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一直什么？一直等候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保彼得就是这样传福音的，很清楚的，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呢，下面说，这个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像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先知，都必从民中全然解除。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所以很清楚，你既然讲预言，讲到天必留他，讲到安舒日子，讲到万物复兴，当然跟先知有关系了。那么在这许多先知里面，有一个先知就是摩西，他自己讲，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下面彼得就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了他的仆人或者儿子，就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主耶稣要来，那个时候万物要复兴。不过在这个以前呢，要兴起他的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做什么呢？先解决你们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使者。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眼睛是一直看到将来的弥赛亚国，这是他们能看见的。所以你看见彼得就着他们的光景，就对他们讲。那么说话说了一半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祭司们和守殿官兵撒都盖人忽然就来了，然后就下手捉拿他们，因为已经晚了，所以压到第二天。那么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的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也有五千。所以这一次彼得的金口一张开，五千条鱼进来。那么刚才我们知道，这就是他所讲的第二篇的道。那么第二篇的道跟第一篇有一点的不同，你看这个传福音跟对象是有关系。很多基督徒是蒙古大夫乱贴药，到时候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药，这个不行。所以你看，就我们的主对于撒玛利亚夫人就讲活水，对于这个尼哥底母就讲重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对象。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光是把主的话说出来，但你要看见对象是怎样的对象。但是不管怎么样，感谢主，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二天早晨，当然他们就把他们提出来，然后呢，那个瘸子呢也在旁边。那么很有意思哈，你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在这个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什么撒都盖人的什么这些逼迫教会的人呢，都是一大堆的。都一大堆，好像脱下带脚来一样。再看哈，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开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这都是大祭司亚纳和从前的先知 X， 从前的先知，你看从前的祭司，就是过气。还有呢，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连亲戚都找来了。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撒都盖人的确是很恐慌。因为他们讲的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不相信天使。你有没有觉得路加福音讲天使讲的很多？所以你看他们根本都不相信的，所以是非常细。然后他们都来了，然后他们就问他说，就直问他们，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那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的确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前面呢、啊？圣经没有说什么被圣灵充满没有？但有的时候你看见说圣灵就是要，因为现在很明显在官长的前面，现在不是对于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是对那些在圣殿里的人，不是，现在在官长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面就要给他胆量，胆量从哪？胆量当然从圣灵充满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以后，你就看见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话，然后等等。那么这里也讲到被圣灵充满。那么基督到底要不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只是指着被生命的灵充满来说？那在这里很明显表示，等到你紧急状况的，等到现在你要上战场，现在呢你要为你站在官府面前了，那他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有一个情形，他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指的状态来说。普通我们说我们应当不要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那指的要满有基督、满有圣灵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错。那当然指的生命的圣灵。那么这里很明显跟能力的圣灵发生关系，所以当然要穿上从天上来的能力。但是这个是你有需要就有那个能力，你没有需要就没有那个能力。如果你不是站在观展前面的话，就不需要。你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你看主的话已经够了，很清楚了。但是现在呢，你在观展面前要有特别的口才、特别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确被能力来充满。所以弟兄们，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当你读到圣经讲到圣灵的地没有错，圣灵的地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你记得吗？那是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主因为他得了荣耀，所以他就从天上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就是生命的江河，那是泉源，那是源头。然后到了地上以后呢，变成江河，我们这个人就浸在那个江河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浸。这个话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件事，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受浸，你讲到圣灵的，我讲到圣灵的经历，这个是我们说圣灵，神的灵已经讲了70多次了。你只要是仔细注意这个圣灵的经历，讲到圣灵的浸的时候，就有两次，一次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家里的时候。这个彼得啊，他讲道讲一半，结果呢圣灵就打断他的话，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讲道。你讲道如果讲一半，圣灵把你打断了，这是最好的讲道。你看许多时候圣灵打不断我们，圣灵不敢动还继续说话，你看见。所以凡是为主说话的要让主打断我们的话，那彼得感谢主，他让主的话打断，这一打断以后，我们知道圣灵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降在他们身上。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叫彼得后来回想怎么说，他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请我们记得，你解释这些圣灵的现象的时候，只有两次圣灵说是圣灵的浸。所以五旬节那一次，再加上哥尼流那一次，圣灵说是圣灵的浸。所以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很明显的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圣经，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的进，这个已经是个历史的事实，你没办法重演，好像十字架你无法重演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历史上已经完成了一件事实。那我们再问，像这么多讲到浇灌也好，讲到圣灵浇灌也好，讲到这些，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个圣灵浇灌只有两次，也只有两次，一次呢是五旬节的时候，还有一次呢就在哥尼流家里和他们同去那些受隔离的人，他们看见神的灵也浇灌他们，圣经同样的浇灌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圣经的话，你看见说浇灌和浸是两头的，是江河的两头，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浸只有两次，都是五旬节，也还有哥尼流家。讲到浇灌，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呢也是哥尼流家。所以你把这个话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在圣灵的经历里面，很明显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是历史性的，就好像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安家在地上，宝会就来了，这是个事实，就好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这是事实一样，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弄清楚。那如果是历史的事实，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没有经历，不会经历它，对不对？你看见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流宝血，流宝血，因为2000多流干了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当然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定十字架功效今天人就在，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有的事情是历史的事实，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经历呢？当然可以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好几次，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们就这个彼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是能力的圣灵在他身上，你看见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现在他就要应付一种情况，他面对的是仇敌，面对要摧残他的仇敌，他现在要所以要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有没有这件事？当然有这件事。不过让我们记得，这个秘到底你怎么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就是保罗的话很清楚。圣灵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下面接着什么？隐于一位圣灵。不要忘记了，当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如果周围通通是江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只要把嘴张开就可以，你就隐于那个圣灵。所以隐于圣灵就变成我们的经历，而我们的经历不需要求的。今天你要记得，今天基督已经，这个圣灵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把嘴巴张开就可以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当然是我们的经历，但是话说回来，是有需要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充满你，这点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到巴西去做传道，那是所谓的 missionary， 你知道美国 missionary 总是喜欢到了一个工厂，到了一个地方去，就已经拍些照片啊，然后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样的贵族受苦。但其实有的人到巴西去，我们要知道去巴西是很大的地方，到圣保罗就像台北一样，就像纽约一样，你到圣保罗天气热的还可以冷气，所以你如果到圣保罗不一定受苦的。你可以说我是巴西的传教士，但是不是表示你不会受苦。你真正受苦的，如果你去亚马孙河，亚马孙河那一带，如果你去的话，那不光鱼会吃人，那个鱼牙齿都很低的，还有呢树也会吃人。如果有人你知道后面有人拍拍你，你给我转过身，你这个人已经被卷进去，就被卷到树里面去了。所以亚马孙河这个树会吃人，鱼会吃人，人也会吃人，那就是亚马孙河。那现在你要不要去亚马孙河？如果你为着听主的话，你愿意无论什么地方你都去，你说主啊，我就是命摆上也可以。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了亚马孙河，你不要说英文不通，你当地的话不通，你就是讲土话，他们逻辑不懂，你怎么对他传福音？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蛇咬你，你祷告，你说主啊，你求你管住这条蛇，你看见很可能你很明显一个神迹显在土人面前，很多人土人就应该这个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被圣灵充满，当然你不要忘记，你如果被圣灵充满，狮子你在狮子洞里也不会有事情的。所以要你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根本已经把自己完全卸下，你根本一切是为着神的旨意，你为着什么？为着主的缘故，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到地，愿意做主的见证人，见证人包括做寻道的人，你连命都不要了，圣灵怎么能够充满你？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在圣保罗，你根本没有这个需要嘛。就是，难道你现在还拿个蛇到处给人看？你看看这个，所以听说在美国有一个礼拜堂呢，这个前面就是蛇，那你走进去，反正咬死就活该。那么你进去的才是信心人，这个不行，这试探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不是表演的。所以我们要看，如果你真的灵魂，你承认你自己不行，现在你进入一种的情形，你知道不行。我们在格里亚有一次到这个，我不知道是去剑桥还是去牛津。他起头他知道到牛津剑桥，他知道说这些人很有学问，他好好的准备，他引了很多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然后讲的话都是最冠冕堂皇，都是隐性，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想用更大的学问来压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个办不成功，这不成功的。所以第一天他一点觉得里面觉得干得很，等到第二天，他知道他不行，他不能依靠他的聪明， 他没有办法用头脑来征服这一块。等到第二天，他真的来到主面前，圣灵充满他，很多人就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得救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有本领，不是因为你会变，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技巧，不是，得救完全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谦卑谨慎，不管你有多有口才，你就是把今天你说你是本来做律师，你说现在我借的是这个彼得的金口也是不行，人不得救就是不得救，你不要以为得救是容易，得救是叫对方从黑暗转向光明，他根本是撒旦的顺民，怎么可能撒旦能放出来？所以若不是祷告，若不是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这个人怎么能得救啊？所以你想想看，当然需要被充满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穿上从上头来的，就好像你要进开刀房了，你当然就穿开刀房的衣服啊。你不要在卧房也用开刀房的衣服。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要看场合。所以当然有这些。那么这些是怎么来的？这就很清楚。我们既然近于圣灵。现在我们也隐于圣灵，所以你只要张开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隐于圣灵是每天，每天圣灵都能滋润我们，每天圣灵都能把能力给我们。一面是生命的圣灵，一面是能力的圣灵。生命的圣灵叫我们更爱主、更属灵、更被基督的生命充满、更像他。但是等到你工作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工作你是需要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是做见证人的话，意思是你要做寻道者的话，不要忘记能力等着你，因为你要得着从上头来的，所以五旬节以后这个能力已经赐给教会了。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彼得没有说现在我要见馆长，现在我临时来个特别聚会，我们在等候，希望圣灵浇灌我，希望圣灵充满我，然后我再对付他们，太晚了。所以你看见吗？那些圣经也好，那些什么诗篇一百十篇呐、啊，诗篇一百十六篇等等，弟兄姊妹，他不能等一等，来不及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保罗，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的心，这很自然，你看见非常非常自然。问题是彼得连命都不要了，他什么都没有，为着主的缘故，金子银子都没有，他变成贫穷。所以你记不记得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什么呢？叫做阿奎那。他有一天到了罗马参观这个圣彼得，那么教皇一听说大神学家来了，就陪他参观，很得意啊，因为金子银子都在天花板上，都在墙壁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教皇就对神学家说，你看难兄，我们头任的教皇彼得，他们认为头任教皇是彼得，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你看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然后那个神学家怎么说呢？他说不错，我们金子是有了，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那么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教会当中的情形。今天我们要模仿当初教会进行什么，或者我们说我们来一个，要么什么 mega church。是个巨型的教会，那有的人巨型教会人不来怎么？不然我们在礼拜堂就摆一个麦当劳，人家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不是你要做什么，怎么样都可以做，不是的。弟兄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看当初圣灵是怎么工，怎么圣灵怎么掌权。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彼得那时候的情，他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这样说话。下面那句话很重要。下面他说：“至于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上查问我们也是怎么得的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他高举一个名，因为那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那个名是怎么来的？”因为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万心无不跪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得了什么名字？他得了一个名字。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名字给了我们。所以彼得是最穷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 他最穷，因为金子银子都没有。他富有，因为他得着一个名，他能奉这个名。这个名什么？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现在你明白，当你读这个罗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好好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现在不光是祷告，祷告秘诀在哪里？因为有一个名赐给你，让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和主跟随那么久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因为我们主还没有得着荣耀，还没有得着超万民之上的名，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彼得约翰能够叫那个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你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我只剩下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能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很清楚，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是高举基督，圣灵是荣耀基督，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他没有说你看呢，今天这个人走了，因为你看，因为我被圣灵充满，因为怎样怎样，没有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只要被圣灵充满，叫人看见的不是圣灵，叫人看见的是基督，叫人看见的乃是那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他已经得着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圣灵的话，圣灵永远把基督介绍给别人。现在有个最好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人病得了医治呢？很清楚，因为这个名，因为这个名的缘故，你看见撒旦要害怕，你看见鬼要退后，你看见病要退后，你看见瘸子能够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神医大夫里面，你看见很多人病得了医治，是真的是假的？当然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一定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为什么病得了医治呢？那么有的人会告诉你说，因为有这个经历，有那个经历，也许你需要有什么样圣灵等等等等。他们忘记了，所有这些人病得了医治，为什么他们病好？你不管怎么样，在神医聚会，你不管这个神医大会的人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经历会不会有一点偏差，我们不知道，这个只有主知道，他们要向主负责的。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如果在神医聚会里面有人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奉主耶稣自己的名，这个奉主耶稣的名，不管是赶鬼，不管是医病，那个人好了，不是因为这个人很伟大，不是因为这个神医大会怎样蒙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主的名太伟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要看见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病得了医治，我要问大家，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经历的，你才有这样？不是的，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不管谁奉主耶稣的名，你叫这个名何等的可贵。所以彼得怎么说呢？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头块的房角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传的福音里面许多的福音，很少有像一些圣经上这样的勇壮，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你知道得救的原因，因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得救？是求告主名。我们这个人怎么脱离世界？我们受浸的时候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受浸。我们来的聚会，为什么我们能有主的同在？你们若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什么这么伟大？为什么有这么多同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能力？为什么这么多病得的医治？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谁在那里做，你不要看谁在那里行神医的，你可以忘记彼得，但你不能忘记主。
圣灵要高举的
乃是我们主自己的灵，
没有一个人
能够偷窃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里这一段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不过当彼得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下面前面说了一句话，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凡匠头块石头。你们匠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文士，就是这些文士，还有长老，还有撒都该人，他们就是匠人。结果是他们把那个房角石抛弃。这个房角石是哪里的？是圣殿里面的房角石。据说啊，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这些匠人呢，他们在那儿盖了，发现一块大的石头，他们觉得这个石头摆在哪里都不合适，所以最后就把他们推到山谷里面去，是西伦西谷石头。那么等到他们圣殿快盖好了，他们忽然一想起来啊，哎，有一块石头我们扔掉了，那块石头应该是刚好摆在刚刚好的。结果怎么办呢？他们就到派人到这个山谷里面去，然后就把那个石头再推推推推，再推到摩利亚山上去，然后呢又放上去，然后圣殿就该完成。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主耶稣的故事吗？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些匠人，他们就所砌的石头，他们把它推下去，结果我们主三天三夜在山谷里面，但是感谢主，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神叫他从山谷里面再推到摩利亚山上去，结果神的殿就成功。为什么？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彼得说，我们来到他就是活石，我们的主就是活石，他是大磐石，我们也是活石，不过是从他那凿出来的，就是要建造成为人工。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在彼得的观念里面，虽他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他根本他的生活不能离开圣殿，但是感谢主，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这些蒙恩人就是活的石头，我们来到一起就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有先知和圣和这个使徒的根基，那然后有基督做房角石。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很清楚吗？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圣殿造起来，什么时候教会被建造的天界，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了，因为现在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好，现在我们问大家，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所罗门说你们呢、啊、只要面对着耶路撒冷，面对着圣殿祷告，那个祷告神要听。那么尤其如果你能到耶路撒冷，能到圣殿，那个祷告是更神更听的。所以难怪你知道很多人让他哭墙去哭，因为离圣殿最近了，虽然圣殿毁了，但是起码还有一片的哭墙。那么有的人觉得太远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有人在那儿做生意，说你们不必来哭墙了，你们呢只要把你们祷告用传真或者用传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派人呢把你的要求写在传真枝头上，然后我们就放到祷告，放在哭墙的洞里面，那不生儿子的就生儿子。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很迷信，但是不要忘记圣经的确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面向着圣殿，或者你来到圣殿，你的祷告是一定要听的。那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怎么来明白这件事？很清楚的，你知道神不是住在什么，不是住在圣殿里面，神住在他天和天上的天地尚且不够他居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四地方讲得很清楚嘛。不过不要忘记，神把他的名片放在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乃是什么？乃名字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都忘记了，以为说圣殿或者有什么特别，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要向的，不是的。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名，神就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用这个来做图画告诉我们说，你等那一天吧，圣灵来到的时候，到了那一天，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卑微至于死，歇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就升他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灵。这是 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才晓得，这个不过是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给我们看的说，这些人他们已经是活死了。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神的名字在这里，而这个名字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弃绝他的名。你能不能觉得主的名是最宝贵的？你能不能像彼得说，今天的名字我都，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我唯一的财产，没有主的名我不能过日子。因着主的名我们相聚，有主的同在，因着主的名彼得的名字，因着主的名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受尽，所以我们没有不能离开主的名。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欢喜向他跪拜，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宝贝他，我们祷告能奉他的名，让我们记得，这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我知道有的弟兄们觉得祷告不应该有形式，对不对？你不一定要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所以有的人祷告，有的人祷告最后就不奉主耶稣的名。那么起头也可以，你说好了，我们起头不一定，但是最后全体总是要有一个人说奉主耶稣的名，但他慢慢习惯了，没有人奉主耶稣的名。但是弟兄姊妹，有的人说，难道到了新约你还这么讲究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你爱不爱主的名，会不会在主的名之外你还有别的？你知道神为什么称许非常兄弟不弃你们，最不弃绝我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宝贝主的名，当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最宝贵的就是你的名字，许多的神迹都能发生，不一定在神的大会面前，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今天这些已经在教会里面，名字已经给了教会，为什么我们舍近求远呢？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稀奇，有什么稀奇？神迹是自个儿，我们的神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到的？所以仿佛有的时候你就是稀奇得很，好像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我们参加这个人的聚会，我们参加这个怎样怎样，这个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吗？这些做这么多的祝福，这些病得的医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让我们在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说，今天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唯一的财产，也是唯一的宝贝。所以下面等到他们看见就彼得，所以下面就见彼得、约翰的胆量，那句话就说出来胆量了。你看，第一他解释的非常清楚，第二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不要忘记，这些他们都懂得圣经，都知道彼得后面的话是有话的，很清楚的。所以呢，而且又看见他是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就稀奇。为什么稀奇？这些没有学问的人好像很有学问。那么更稀奇的就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叫人人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第二嘴，如果你有了圣灵的经历，不管什么经历，我问你，你如果在世人中间不生活，人能不能认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有圣灵的经历，人家说我们是跟个某某人，你看某某人有圣灵的经历，现在圣灵还有所谓圣灵学校，你知道吗？所以稀奇的很，有的人说这圣灵学校毕业的他是跟过某某人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所得出，如果你的圣灵的经历是准确，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感谢主，连反对你的人，连要杀害你的人，要说他们是跟随耶稣、跟过耶稣的。